听众朋友你好，今日是2024年最后一日，在一个迎新之际，祝愿新的一年世界和平，祝愿中国大地早日迎来春天，祝愿天下众生自由安康，幸福吉祥，有一个好的未来。下面由愿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调查发现，逾半数年轻人希望社交媒体从未出现，澳洲在建独立屋普遍被爆存缺陷。鹰派智库称澳洲总理改善对中共态度会影响工党形象。2024年澳洲酒类销售额下降，美洲又有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宣布破产，今年已有2000多家建筑公司倒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麦克林德尔研究中心的一项对1500名澳洲人的调研发现，出生在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年轻人当中，有86%已经开始尝试减少使用社交媒体，57%表示希望社交媒体从未出现。一家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麦克林德尔表示，虽然每日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群中有超过1/3，占35%，每日花至少3小时使用社交媒体，但绝大多数人希望逐渐减少使用时间。在调研中，年轻一代更有可能回答话社交媒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不过71%的人承认，由于社交媒体的成瘾性，他们很难完全摆脱。麦克林德尔表示，超过2/3的意识世代，占67%，认识到社交媒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近90%的人已经采取措施减少使用社交媒体，16%的人尝试彻底数字排毒。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都渴望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联络，人们对传统、个人、身体和具体生活体验加倍重视，并认识到虚拟环境中的一切都是肤浅的。澳洲在建筑委员会向存在质量缺陷的独立屋合法的整改令中，45%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修复缺陷。一些消费者抱怨话，似乎不走法律途径就无法惩罚那些建筑商。在获得了立法和资金支持后，建筑委员会将监管范围从公寓楼扩展到独立屋。该机构从2023年年底开始对独立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监管，不合规的施工项目会收到整改令，监管机构会要求其对不合规施工进行补救，防止质量问题演变为严重缺陷。今年1月1日至12月8日期间，针对独立屋质量的投诉共计3339起，监管人员进行了897次现场检查，建筑委员会发出了319份整改令，但40%即126份未在规定时间内修复缺陷，整改令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一些消费者认为，除非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否则几乎无法对无视整改令的建筑商进行实质性惩罚。一些房主和建筑委员会消息人士表示，某些情况下，建筑商已将无视整改令的惩罚成本计入预算，他们笃定已经承受财务压力下的客户没额外财力和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补偿。建筑委员会消息人士对媒体说，正在建造的独立屋中有75%至少存在10项缺陷，其中包括防水和结构问题等重大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人教育水平低下。但新任建筑专员谢拉德并不认为40%的未执行整改令比例意味着存在合规性问题。他表示，统计数据有多种解读方式，已经执行的整改令占比达1/3，有些整改令之所以未被执行，是因为建筑商已破产或类似情况。他还表示，很多整改令需要等到项目完成后才能执行。建筑行业正面临艰难的经济挑战，一些建筑商因为多处工地存在缺陷而被监管机构吊销建筑执照，还有一些建筑商的执照被施加了限制条件，只能建造公寓。坎培拉消息，澳洲国防部一名前高级官员表示，在中国驻澳洲大使呼吁坎培拉澄清对台湾的误解，并尊重北京在南海的领导主张之后，中国希望阿尔巴尼斯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并遵循中共对澳洲的要求，转化其对中共的措辞。目前担任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所主任的詹宁斯表示，中国大使萧谦的措辞比过去中方官员所说话的侮辱性更少，但向澳洲传达的资讯保持不变。他说，这个月早的时候恢复龙虾贸易，显然是对澳洲在工党政府领导下对中共态度的奖励。 但北京仍然希望澳洲政府在改善对中共关系上走得更远。詹尼斯领导的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所认为，中国大使在明年5月举行的联邦选举前对澳洲进行了干预。与此同时，北京宣布对美国多家国防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一家美国军火巨头雷神公司在澳洲的子公司。据中国外交部称，北京将制裁雷神澳洲公司等军火商，因为他们说其母公司正在向台湾出售武器。制裁将包括冻结制裁目标公司高管在中国拥有的任何资产，同时禁止中国组织华国人与这些澳洲和美国公司进行贸易和合作。澳洲外交和贸易部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澳洲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对必须合作的地方持不同意见，并参与我们的国家利益。詹尼斯表示，无论政策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艾尔巴尼斯政府看起来更倾向于亲中共的形象，都会对供港产生影响。澳洲的零售业度过了艰难的2024年，更高的利率迫使消费者勒紧腰带，但是尽管消费者在节礼日当日的购物中心和商店花费了13亿澳元，酒类行业仍然比其他行业更加艰难，节日季节的结束不太可能提高酒量销售。澳洲是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均酒精消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新冠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酒类零售店蓬勃发展，全国酒精销售量激增。然而，在过去几年中，酒类消费一直呈下降趋势，下降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年轻人态度的转变。根据澳洲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年轻人饮酒越来越少，这个已令到长期上升的戒酒趋势更明显。从2007年到2022至2023年，18至24岁的人不饮酒的比例从13.1%增加到23%。这些统计数据可能反映了生活成本危机对饮酒的文化态度的改变，或者年轻人只是转向其他物质。2024年校园酒精研究发现，71%的海滩休闲者不使用酒精饮料。戒酒团体 Jim Corrice 行政总裁斯特拉汉说，年轻人对酒精的态度发生了普遍转变，27岁以下的年轻人倾向于更注重健康和低酒精含量的选择，尤其是在新年前夜这样的庆祝活动中，年轻人倾向于选择更天然、低糖、无麸质、素食的即时饮料。投资者对大型酒店零售商的预测是，2025年将是艰难的一年，独立的酒瓶店并不是2024年唯一受到影响的酒类商店。按销售额计算， Endowa 是澳洲最大的酒类商店和售酒旅馆所有者。今年8月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Endowa 表示，进入新年市场状况预计会走远。7月和8月初，威集团旗下门店 Demerfees 和 BWS 销售额仅增长 0.6%。与此同时，全国销量第二大的酒类零售商超市巨头 Costco 的最新全年业绩因其酒类部门而受到影响。尽管 Costco 一季度整体营收增长 2.3%， 但其酒类部门的报告收益下滑 6.5%， 即税前基本利润下降 8.3%。 Costco 的销售结果凸显了酒类销售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虽然现今拮据的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等必需品时并无选择，但他们可以选择在酒类等可自由支配的物品上保持自检。墨尔本消息，总部位于维州的一家价值数亿澳元的房屋建筑商进入了托管，留下了1000多套未完成的房屋，后夜陷入了困境。建筑商 Benson Property Group 将托管归咎于疫情后建筑业的严峻形势，其中有数千家建筑商破产。咨询公司 Cordon Mensah 已被任命为破产管理人。Benson 时表示，将向大权人提出在管理期间及之后继续交易的建议。该公司表示，其提议将保护员工、债权人和客户，并将完成1000多套房屋的建设，价值15亿澳元。Benson 时首席执行官柯蒂斯表示，公司不得不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希望能继续经营下去。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底的9个月中，有2000多家建筑公司进入破产管理，是破产企业数量最多的，占同期破产企业的近27.7%。 变成是由白手起家的开发商。原来的石造业沙田在1994年创立，专注于惠州、昆州同托州建造大型豪华公寓楼，其中包括 Shoreline One 呢一项目被吹捧为黄金海岸的 Shoreline 岛上的第一座高层住宅楼。有41层236套公寓。编程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认为在开发商极度困难的时期，托管提高了度过这段时期并变得更强大的最佳机会。破产同重组公司 Business Research 的主管阿切表示，这个可能为编程时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由于成本增加，编程时可能通过固定价格合同工作，利润很少或根本没利润。近年高通胀同材料成本太高，打击了住房建筑行业，并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去年3月，澳洲首尔大房屋建筑商 Porter Davis 直接进入清算，在惠州同昆州留下了1700套未完成的房屋。建筑商 Mortgage Homes 进入破产管理。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